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宗教话，就是将施洗约翰和耶稣放在一起的。不是说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那个时刻的相，而是施洗约翰小和耶稣一起去玩的相，那时施洗约翰已经穿着件皮草了。之前的节目我相信都跟你讲过的。但是我们从今天路加福音第七章开始去看到，究竟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互动是怎样呢？你会见到耶稣当他开始去做工的时候，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都有一些质疑，究竟他是不是真正耶稣就是那个的尼赛亚呢？是不是他真的预备着那条道路，而耶稣是不是真的做着一个施洗约翰所预告的工作呢？其实这个是充满着疑惑的。所以不要担心，有些时候我们是对上主的工作是未必即时理解的，但求主去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是继续为他预备道路，是使这条路成为圣路。好，今天就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七节到七章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的段落。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的重点。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讲述了两种不同的信仰根基。信服神就好比在坚固的根基之上来到去起房屋，当洪水来到的时候，房屋屹立不倒的。生命处于平静的时候，根基是否稳固呢？这个似乎是不太重要的。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根基就会受到考验的了。信徒的生命应当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的磐石之上。那为什么有些人起屋的时候不先立根基呢？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付出建立根基的那种艰苦劳动，又或者他们想悭回些时间呢？无论是哪一种的原因，这些起屋但是不立根基的人，很多呢都会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眼光短浅，而日后呢又会后悔。当你觉得自己只是在听到，却并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呢，那你就真的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了。路加福音七章一至二十三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在加百农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并且使到拿恩城里面一个寡妇的独子死而复活，还有讲到施洗约翰因为对主再来的事情心存疑惑，于是就派人去求问耶稣了。 马太福音讲到那位百夫长是亲自见耶稣的，而路加福音这里呢就说百夫长托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耶稣和那些犹太长老交往，就是和这位罗马军官交往。马太向他的犹太读者强调百夫长的信心，而路加呢就向他的外邦读者呢突出犹太长老和这位罗马军官的良好关系。百夫长没有去到耶稣那里，他亦都没有要求耶稣去他那里，正如他不在场咁，士兵呢都是要执行他的命令咁嘅。百夫长就好相信耶稣医病一样嘅，都唔需要呢个人去到现场发出号令就得噶啦。百夫长系外邦人，并非由细就认识神，所以他表现出嚟嘅信心呢系特别令人惊讶。拿因城寡妇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她已经之前失去丈夫，现在连唯一的仔都死了，她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线希望都失去了。那一班送殡的人回到家之后，寡妇就会变得既没有钱又没有朋友，除非有亲友的相助，否则她的前景是非常之暗淡的。但是正如路加所不断强调的，这个寡妇正是主耶稣乐意去帮助的对象，耶稣亦都确实地帮助了他。耶稣能够为任何悲惨的境况是带来希望的。跟着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被困在监狱里面，他打发两个门徒去找主耶稣，询问他一向所期待的尼赛亚究竟是否就是耶稣本人呢？主耶稣呢就让门徒是等了一阵先，并且在他们面前呢行了几个神迹，以便他们回去的时候能够将所见所闻的来到去话给约翰听，解答约翰的疑惑。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呢可以说是不完全的，耶稣的信息对于约翰来讲亦都会是意料之外，所以施洗约翰是觉得困惑的。约翰的怀疑可以说是又自然又合理的，耶稣没有因此而责备他，相反耶稣以约翰能够明白的方法去回应他的问题，向他解释自己实际是要完成尼赛亚的工作。神能够处理我们的疑惑，神亦都欢迎我们去提出问题的。好了，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研读同埋分享路加福音第七章其余嘅内容。路加福音七章24-25节经文记载，约翰所差来的人寄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皇宫里。施洗约翰唔通系随风摇曳嘅芦苇咩？当然唔系啦。约翰佢系勇猛坚毅嘅人，毫不动摇嘅。路加福音7:26-27经文记载：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里是引用马拉基书3:1的说话，主耶稣引用这节经文志在确认施洗约翰就是尼赛亚的先锋。路加福音7:28-29经文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在这里呢，主耶稣是给予施洗约翰极大的尊崇。刚才我们所读路加福音7:24-28这一段经文， 焦点是在于介绍施洗约翰的使命。耶稣称约翰为先知、使者，暗示约翰的事工和耶稣的事工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但是因为约翰身陷牢狱当中，所以他的事工只能够结束了。而耶稣对约翰亦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换句话讲，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就好像一班被宠坏了的小孩，很多人好像他们一样。有位牧师曾经讲过，他做了将近四十年的牧者，用了很多时间是做保姆的工作，喂养属灵的婴孩。这些就是当年那些宗教领袖的属灵境况。主耶稣说他们就好像在街市上面玩耍的小孩一样。其中一个小哥说，啊，我们不如玩结婚的游戏咯。那其他的小朋友说，不要太兴奋了，我们不如玩丧礼游戏。不好，我们都是不要玩丧礼游戏了，哎呀，太过伤感的了。而我们的主耶稣就说，那些捉摸不定的小朋友真是好像宗教人士一样的。我想这个也都会是今日一些教会的境况。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记载，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有人说，哎，我不喜欢那个传道人的，因为他学问太大了，讲说话的语气又太平淡了。哎，我又不喜欢另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的时候拍台的，哎，又成日扯住个喉咙咁大嗌嘅。其实问题呢唔一定係出于呢两种唔同类型嘅传道人，而係在于嗰个可能已经被宠坏咗，成日呢淨係识埋怨嘅细佬哥。呢个就係主耶稣喺当时佢说话嘅里面嘅含义。主嘅话语喺今日呢仍然係适用嘅。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在主耶稣基督出去吃晚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件。主耶稣去吃晚饭绝对不会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我们请注意，主耶稣一直都是在这里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称他们为被宠坏的小孩。所以呢，很难相信邀请主耶稣吃晚餐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是友善的。这个法利赛人他邀请主耶稣去家吃晚饭，这样呢他就可以去到发现到主耶稣的毛病都未定。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是这样记载，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当主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作客的时候，有个女人入了来，她拿着装香膏的玉瓶。 进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在当时，如果你家有客人，你的邻居是可以入来在墙边那里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作为旁观的。邻居当然不是来平头品足，他们不过在一边那里来到去观看而已。今次这个女人走入来，她去到主耶稣的背后。在当时，犹太人不是坐在凳上面的，而是斜斜地地蹦在一些躺椅上面。主耶稣当时蹦住长椅，他的脚呢是露出一部分，而他的手臂是支撑着他的上半身，对着呢张台对面的主人家讲着话。这个女人站在主耶稣的脚边那里在那里哭，因为她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她的眼泪呢整湿了主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然后她亲吻主耶稣的脚，将昂贵的香膏呢抹上去。这个年老的法利赛人不想跟这种女人讲话，在半夜没人看见的时候呢，他或者可能跟这个女人打下交道的，但是现在在日头时间呢，他就不愿意跟这些名声不好的女人有任何瓜葛了。当他见到妇人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又连连亲吻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想，我请的这个人呢，他不可能是先知来的，否则他就应该知道这一种女人是什么货色，又怎敢跟他来往啊。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到四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错。主耶稣在说：西门，我有事要跟你说。西门就说：请说。这个是路加福音所记载最愉快的比喻之一的。由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出主耶稣谈话的方向。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四节记载，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向这个女人致意。耶稣先前没有留意到这个妇人，现在才转过头来看下她。主耶稣看着这个女人，就对台对面的西门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女人啊？西门早已经想过，而他又不认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不是的话呢，其实是不会被这个女人摸她的脚的。不过现在主耶稣说：西门，你真的认识这个女人呢？看看她，你认为你认识她啊？其实你一点都不认识她。主耶稣在这里呢，是刺激着这个法利赛人。有这件事可以看到，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去家吃饭是不怀好意。主知道法利赛人其实要窥探耶稣，现在主耶稣就开始责备法利赛人了。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是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主耶稣这番说话的意思是：唉，你真是没礼貌啊。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态度不对， 如果西门是个好主人，他会洗主的脚，会高主的头，并且亲吻主。这些是当时的习俗，但是西门一样都没有做。主耶稣是教导的高手来的，这番说话让西门灵魂都变色。这个女人是从街上过来的可怜人，没有盼望的，更加不敢祈求可以得到赦免。而天上来的神就在那里赦免了他的罪。现在主耶稣告诉西门，你判断得是对的，你说欠得多的人自然爱主亦都多。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她的罪全部被赦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因此不会被赦免。这些虚伪的法利赛人坐在那里毫无悔意，所以她的罪并没有被赦免。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九至五十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样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却从来没有祈求主耶稣的赦免，那你仍然是一个失丧的人。这个女人身上虽然乏善可陈，但是她信主，倚靠主，因而得到主的赦免。路加福音八章一至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主耶稣继续作工，好多人归向他，其中有些是位居高位的官员。路加福音八章四至十五节记载，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撒种的人就是耶稣，种子就是主的道，着了象征魔鬼，石头地就是指那些听了神的道之后充满热情的人，但是当困难逼迫来到的时候，就会淋熄他们的热情。活在肉体当中的听众，一段时间会显出他们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有一些困难出现，他们就缺乏真正持守真道的信心。只有落在好土的种子才能够有大丰收。这些听到的人是真正的被神的道改变了的人。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至十八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点灯的比喻呢，是关于行动的比喻。光带来了责任，接受真理的人必须有行动的。光给我们有几大的启示，同样就带来了几多的责任。重点是我们原来是在黑暗当中的，直到福音的光照耀我们。有时呢，我们认为人是罪人，因为人是软弱或者无知。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得非常之明白。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人是顽固的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光是会带来责任的。我们在这个迷失的世界当中，如果不接受光，就是不接受基督。我们就仍然是在失丧当中。光照亮我们之后，我们就有责任来到去回应神的呼召了。路加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段经文呢，是有关于信仰团契重要性的教训来的。耶稣除了在僻静的地方祷告之外，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被众人所重重包围的。那些群众当中，有些是狂热的，而有些呢是敌对的。但是耶稣绝对不是企图勾结众人的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呢，都是为了众人而奉献自己，反而遭受到众人的误会，最终呢，又为众人的罪献出他的生命，成就救恩。凡是接受主耶稣为主的，并且是靠主来到去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拥有了天国子民的名分了。信徒都应当纪念属灵信仰团契的存在。这种的团契不同于属世的存在，它是永恒的，可以称之为教会。当然，这里所指的教会亦都不限于肉眼所看到的建筑物或者是有形的教会。关于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如果对节目里面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可以主动的提问。当然，在研经的过程里面有什么的心得，有什么的领受呢，也都欢迎你主动的提出分享。我们呢也都是互相的切磋，彼此的建立。记得了，下一次同样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相信大家都准备过春节了，希望在这个春节的过程里头，我们都是能够继续警醒，是预备接受基督怎样更新我们的生命，并且更新我们的家庭。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并赐予圣灵光照与保守，重新建造破碎生命。唯独耶稣